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袁。首先是一周市场动态。11月21日，美股周五收高，但是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跌幅。纽约联储行长威廉姆斯暗示12月仍有可能降息，提高了交易员对美联储下个月将实行今年第三次降息的压注。道指今天上涨 493.15 点，涨幅为 1.08%， 报 46245.41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95.03 点，涨幅为 0.88%， 报 22273.08 点。标普五百指数上涨 64.23 点，涨幅为 0.98%， 报 6602.99 点。随着投资者从几只估值极高的股票中获利了结，本周美股行情动荡，三大股指均录得跌幅。道指本周累计下跌 1.91%， 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 1.95%， 纳指下跌 2.73%， 为连续第三周录得跌幅。周五美股收高，当天纽约联邦储备行长约翰·威廉姆斯的言论正提振了市场情绪。威廉姆斯表示，他预计美联储仍然拥有更多下调利率的空间。这位颇具影响力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在智利发表演讲时指出，他认为美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威胁大于通胀风险。这番论述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偏鸽派成员的观点形成呼应。威廉姆斯表示，我认为货币政策处于适度限制性的水平，尽管相比我们近期行动之前限制程度有所减弱，因此我仍然认为近期存在进一步调整联邦利率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的空间，使政策立场更接近中性区间，从而保持我们双重目标实现之间的平衡。威廉姆斯这位知名联储成员的言论使得美股暂时摆脱了人工智能股票下跌的困境，并提高了交易员对央行下个月将实施今年第三次降息的压注。此外，比特币下跌约 6%， 使得本周累计跌幅超过 13%。 随着投资者的降息预期减弱，以及对 AI 板块估值水平的担忧发酵，市场风险偏好的大幅下降，比特币已经跌到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本周四美股高开低走，道指早盘一度上涨逾700点，因为英伟达的重磅财报令投资者振奋。但是在美国9月非农就业数据引发人们对联储是否会在年底前再次降息的疑虑之后，英伟达等科技公司股票涨势消退，包括道指在内的美股三大股指悉数大幅收跌， AI 股票领跌，英伟达回吐早间超过 5% 的涨幅，最终收跌逾 3%， 使得该股本月跌幅超过 10%。 Jenny Montgomery 首席投资策略师 Mark Lachney 表示，自10月下旬以来一直进行的股市调整，其动力似乎尚未完全耗尽。那些你表示，市场状况有些超卖，为至少一次反弹创造了条件，但是本周将发布的经济数据可能成为决定反弹幅度的关键因素，我们可能需要更深的回调来吸引买家入场，因为这些数据可能影响到联储的降息预期。部分投资者认为，周四的市场下跌并非深层次下跌的信号，而是年初强劲上涨之后的正常回调。凯恩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 Ryan Drake 表示，10月初市场有些过热，但是 经历了过去三周令投资者沮丧的回调行情之后，各种情绪指标正闪现极端水平的恐惧和担忧。从逆向投资角度来看，这是洗出那些不坚定筹码的必要过程。以上是本周的市场美股市场动态，欢迎您接着收听下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Hello， 大家好，猫姐美股交易啊，又到我们周末分析美股的时候了。过去这周啊，垃圾行情继续，是不是？大家看非常凶险，周四啊，这根片线 K， 然后跟我们十月份这根 K 是不是很像啊？两把大铡刀站在那里啊，我们小伙伴说这是想干嘛？拿两把大刀，这个非常非常关键。那么下两个交易日，这种大 K 线出现之后，大家一定要小心。下两个交易日和三个交易日确定趋势和方向，那么下两个交易日，也就是周一和下周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先看一下这周的情况。总体呢，我们上周复盘视频跟大家讲六七三点九九这根线是不是？你看周四的时候是不是就突不上去，突不上去，整个竖杀下来啊。其实呢，周二、周三它已经做了非常漂亮的一个这个反转 K 了，几乎就要反转了，差一点点。我们周二其实最底下的时候，这个我们日内进场了啊。然后周三我们也是最底下，大概都是在日内低点进场的。然后当时呢，可惜的就是周三没有突破663.38，就是上面这个绿线啊。然后它是站在了这个黄线之上，其实基本符合了一半的反转定义啊。这个时候我是加了这个一成左右啊。结果呢，周三其实盘后英伟达财报非常好，当时是大涨啊。那个时候我们周三的会员专属复盘视频是有跟大家讲，我是觉得这个缺口当天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结果果真是周三当天把这个高开的缺口给补了啊。那周四高开之后呢，我这个风险仓位啊马上就跑掉了，因为当时持仓我是跟大家讲，你在这边虽然是有点反转的意思，但还是在左侧，所以我安排了底仓避税长仓之上有一个风险仓位啊。我在周四一开盘的时候我就把风险仓位全部出掉了，那么出掉之后我同步俱乐部就是说大家把所有的三倍 ETF 啊，包括半导体节都止盈。那么我在推特上有发这个成交单啊，大概119,000股的这个 SOXL， 就是 SOX。那么它是三倍半导体的一个 ETF， 它风险比较大，而且是左侧仓位，所以我在开盘的时候出掉，最高的是38.87啊，这个止盈的价位，那么最低应该是到38.2。其实那个时候呢，我还是觉得有一点那个，但是没办法，我觉得作为交易者跟大家讲啊，执行力是第一位的。虽然那个时候情绪非常好，市场啊，这整个这个大家情绪都觉得要反转了，特别是周二周三走成这个样子，但是你的交易纪律就是交易纪律，那一层仓位我就是作为风险仓位的必须要止盈掉，所以就走了。结果没想到 SOX 最低是跌到了跌破32吧，跌破33号，然后又跌到30 28什么的，所以还想想还是蛮后怕的，就是说大家还是要执行力第一位啊，不要在高位的时候不要 FOMO， 然后也不要贪恋这个仓位啊，该止盈该跑要跑。那么我们这一轮下来整个策略呢，我并不是在这边就直接把仓位清掉啊或者做空什么的，我是一步一步这个减仓的，因为到了我的标准之后我就逐级减仓。那么这一轮下来其实成本我觉得还是能接受，因为很多仓位都是在我们之前下跌的时候倒手的时候进的，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能够承受，所以我这一轮的所有策略都是逐级减仓，触犯到了哪一个点位我就执行，坚决执行那个点位的持仓标准。比如说这里是6成、5成、4成、3成底仓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是按这个标准来严格执行的。那么现在我的仓位呢，很遗憾就是因为没有到达我的持有更多仓位的标准，所以我现在是避税长仓底仓持有2.5%左右，然后上面还有浮的一层，像 Meta、 Google 啊、XLV 还在上涨啊，我跟大家讲的医疗板块 XLV 是我的一个长仓，它一直也是我这个整个仓位组合里的定锚，那么这些都在，所以大概有30%左右啊，这个是我现在的一个持仓。那么如果继续下跌，有小伙伴问那长仓怎么办，很简单，我们就上空头对冲仓位去 hedge 它就行了，因为如果一旦底仓你去触发的话，只要你卖一股都会触发税收，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考虑哈。那我觉得下一周呢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660，这个660不涨上去它反转是没有希望的啊！如果很多天再不突上去啊，在这游弋几天，同时重心往下跌，买卖力道继续双位数下跌，那肯定还有更下面的 回调至少还要到640这个附近去走啊，这个没有办法，这边是没有 no man's land， 就是无人之地，所以这个是下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那我是打算不参与，起码我不做空啊，我不做空，但是我可能会采取，就是如果仓位实在不达标，我认为它会下来的话，那我就对冲我的，我最多是做一个对冲的这种保护仓位，保护长仓的。长仓的那个啊，这因人而异。有的小伙伴做空很溜啊，我不行。我对美股做空，因为之前看过太多的案例，都是身边很牛的交易员最后因为做空离开了市场，所以我个人对做空是稍微有一点那个，所以我一般就是谨慎做空吧，还是会就是大不了对冲一下多仓，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下周的生死线。但是我现在呢，就个人不是特别看好。当然，这个人观点不重要，谁都可能错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也不是什么都对，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先知道这个前提，我们都是凡人啊，谁也不是上帝，没有人知道股市第二天会怎么样。但是我是觉得这边太弱了，多方整个太弱了，所以呢，后市先不着急进场，也不着急重仓吧，我觉得这个是这两周要密切跟大家讲的。那如果下周有个反弹的话，我倒是觉得是可参与的。为什么？因为虽然我们对整体的趋势，就是现在这个下降趋势还很严重，我不 expect 它一次会冲破，但是小的反弹我觉得是可做，而且是可能会有的。你看哈，在这几天其实它都要反转了，但是这一天的 K 线其实是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同步的，我的策略是不是逐级减仓，触发之后减仓，其实在现在的资本市场里面有很多的大户它也是这样，它不断的程序触发，触发之后呢就是引发更多的抛售，然后呢他又不得不去做更多的平仓，所以导致呢大家相互踩踏，会出现这么一根 K。 在现在美股市场结构啊，整个参与者和他们的产品还有这种hedge 的需求啊什么各方面，所以会导致这种 K 线出现的频率和这个数量都会比以前多，所以我觉得也不用特别恐慌。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去修复的，尤其短线超卖比较严重啊，所以下一周我觉得反弹可以做啊，可以做一把，然后到上面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它继续下来，届时我们会观察数据再看情况来决定自己的仓位去留啊，不能事先去预测，因为你去预测就变成你家开的股市了，我们谁也不是上帝啊。那么到这个时候周三高开下来，你看一路一泻千里，当天反转啊。我们那个黑天鹅大哥在这个我们俱乐部里面说，他说如果今天这个直接补缺口的话，可能会造成日内反转啊，果真是这个说中了，这个是很可怕的。然后其实下来呢，那一天就是要非常注意啊，因为这一天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不能够因为要博反弹你就去重仓在这个地方去抄底啊，太早了，这个时候一定是这个防范风险大于强反弹啊，这个是我到现在要跟大家还是要去强调的。那么周五呢，看它是在，大家看啊，这根黄线是关键点位660啊，这个附近啊，这个它周五全天运行基本上这个在这个上面，中间测试了一下啊，我有跟大家讲在这里进场啊，在这里日内我们顶底我都会实盘都会跟大家讲，但是你会发现它最终还是掉下来了，而这根线是我们是否持有多仓的一个重要标准，所以周五哪怕日内交易大家做的风生水起啊，及时落袋为安，我是在这个上面这个比较接近顶部的时候哈，就是东部时间的中午大概12:30左右啊，这个我就退出这个日内交易就止盈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力度已经不太好了，而且高位的这个结构啊比较松散。我们跟大家解释过结构松散的意思，在美股里面你去看 level 2行情啊，或者看盘口信息，你会发现很多结构松散呢，就是它像一个沙丘一样，我们小伙伴形容的非常好啊，就是一个建筑物下面如果是沙丘的话，就是建筑物倒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所以这个是不靠谱的。那么我们一般遇到顶部有这个松散结构或者底部有松散结构，通常意味着会反转的可能性比较大啊。那么你看周五是收在这根把的下方，大家看到没有，很沉重，重心位移是往下走的，同时在这根黄线的标准点位之下，这个很遗憾，所以我周五还是把日内仓位清空了啊。那我觉得在这种行情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 资金的损耗哈，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磨损你的资金的。那么我们点位还是比较管用，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关键点位如果突不上去的话，你的多仓就应该减少，然后到下面如果结构松散的，你的空单要减少，或者日内强反弹的多头可以先进场啊。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好操作的。那么我们有小伙伴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有个小伙伴说这个模拟仓已经赚了好几十万了啊，但是遗憾的是这个模拟仓是吧，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那我们也看到一些小伙伴也做得真的很好啊，做得比我都好，他这个跌破关键点位之后毫不犹豫的清仓了啊，这个是比我好一点，我总是这个一直在这个底仓，这个一直都在，我就想这个为了避税值得吗？我经常在想这个回撤也是力度很大呀，是不是要对冲啊？可是现在还没有上对冲的标准啊，它都还没有跌破，所以呢我觉得这轮回顾下来就是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坏的，我觉得我都会跟大家去分享。那做得好的就比如说刚才说的顶底我们把握的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包括比特币我们八月份就在高位出掉了啊，这个二三年进场的，那么现在也跌到8万多了啊，这真的是非常惨烈，我觉得这个是做得还比较好的。那么反省做得不好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多的，说到做得不好的地方啊，我们刚才说比特币是不是成功的这个在高位出掉都看得很准，但是 coin 我觉得我就没有做太好啊，因为明明看到了比特币对它的影响，而且我经常跟大家讲 coin 是受比特币和美股双重的影响的，但是 coin 可能是因为我成本比较低，所以我有点大意或者没太当回事儿，所以我一直觉得哎呀没事儿，就是成本都搞这么低了，结果其实它跌下来这一轮是最让我这个回撤力度最大的就是 coin 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这轮如果要反省要精益求精的话是没做好的地方。但是其实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因为持仓里面有很多多元的组合啊，比如说刚才说的 XLV， 大家看这个 XLV 啊是一绝尘而去哈，我们早先就跟大家讲过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就跟大家讲它日线级别的买点，那么当时其实还有一次回撤力度也比较大，那么我在公开视频也说了很多次，当然说的可能相对晚一些，我们俱乐部是最早说的，但是如果你看前几期在这里的话我也跟大家有讲过啊，所以持仓里面像 XLV 这些都还不错，那 Google Meta 也很好。好，大家看 Who 的是不是它是下降趋势啊，跟 Coin 是一样，所以在这里要谨慎，但是呢它其实周五呢在小 time frame 里面有一点点出现疑似的买点指标买点的感觉，最后没有出标准买点，很遗憾，但是出了指标买点，这个也是一个信号，就它在小时线上起码它有一点想反转的趋势啊，当然现在说反转还太早了，这个地方你看也是想要反转结果下降趋势突破不了，所以这个我会密切关注啊，它已经补了前期的缺口了护的啊，所以我跟我们小伙伴讲左侧左侧可以试仓吧，加止损，你的止损就是大概100左右啊，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出来的，因为它跌破100底下还有深渊。好，大家看特斯拉呀，小坚强啊，这一轮其实我觉得特斯拉真的非常好，因为整个市场在大跌的时候它其实还行啊，把握的还可以啊，384这是它的我们之前的一个关键点位啊，没想到它这次就在这儿，那就在这儿吧，它如果跌破这个下面就是350了啊，所以大家有做特斯拉的小伙伴要注意点。其实上周我就觉得我好像之前讲的观点也是这个吧，就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就不说了，因为时长的缘故，然后结果好多小伙伴问就说过的观点就没有改变啊，就还是那样，大家注意一下前提就好了，比如说什么点位不能跌破啊，这个它才是比如说 bullish 的，我们之前的目标价才能实现，如果哪个点位都跌破了那这些都不要谈了，对吧，每一个都是有前提的，包括经济学原理它也是这样啊，都很严谨的。那么特斯拉现在要注意一个风险点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双头有一点难看，就如果384跌破的话，它这个双头会对它周线的力度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如果这样的话就算它最后不到350，它这个地方会延长至少一两个月都说保守了，其实是一个季度，但是现在市场美股变化快，我也不敢说一个季度啊，免得到时候又有小伙伴说那个，就是你做好起码一个月以上的这种震荡和它的这种横盘，或者甚至不断的回测低点啊，不断的向上突破阻力失败然后再下来，这个就是震荡的行情啊，也叫垃圾行情，这个是现在特斯拉最大的风险，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然后这个点位给我记住了。好，所以特斯拉我们来看一下 Meta。 好， Meta 我们看一下 Meta， 它其实呢我现在就加仓了啊，加仓 Meta， 同时我的底仓之上的仓位就有它，为什么有 XLV 有它，然后有 Google， 为什么呀，因为它很棒， 我觉得呢，这个左侧呀，这个我在这边加了，这边加了，这儿，然后分了好几批，当然中间有一些是止损出去的啊，因为当天不符合过夜持仓标准的都清掉了，但是呢，总体这个仓位加的七七八八了，然后应该不会再补仓了，因为我的这个目标的仓位已经到了，所以呢，这轮是这样子的，然后580是我一个出局的价格，那么595我跟大家讲过，我都会保留仓位啊，允许稍微跌破一点，结果他今天给我收盘在594.25，我都快气死了，我说这故意的吗？但是没关系啊，这一点点我觉得还是能承受的，就是这个反复测量它的 K 线，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虽然它收盘是收在594.25，差了几毛钱啊，离我的标准，但是我还是把它的仓位给保留了，那么我认为它在这里是可以的，那么大家可以以595为一个参照线，在这个上面基本上底部就要漂亮的完成了，但是如果跌破的话，它就580是底线，580再跌破大家不要看了，它肯定再往下面去，以下是深渊啊。好，我们看一下 Google，好 ，Google 好男人啊，哈哈，我们上周跟大家就说 Google 一定要买啊，逢低补仓。我在这里的时候跟大家直播，应该是周二啊，周二我进场 Google 啦，跟我们小伙伴语音频道，我们在实盘语音的时候，我在现场操作买的谷歌，耶！为什么呢？因为上周其实跟大家讲过哈，但是我们不知道当时巴菲特老爷爷进场了，后来是盘后啊，听我们小伙伴讲，哦，我说那太巧了，而且我之前在做战略投资的时候，我也非常喜欢这家公司，因为我们当时看无人驾驶嘛，只有谷歌这家公司它是真的从一种理想情怀理念出发，它才会承受这么大的成本，当时那个激光雷达十几万美元一个，17万美元，又说什么量产到150000以后还能降低，但真的是没有公司像它这么配的，像我们特斯拉都是用这个模拟信号是吧，随便装个小摄像头，当然伊隆马斯克他有他的那个理由嘛，因为做整车你可是你包括跟供应商你都是供应链你都是几毛钱几分钱你都要去争去抢都要讨价还价的嘛，一个激光雷达怎么可能，但是谷歌它真的就是你会看到一个纯技术派纯理论派那种有理想有情怀的那种当时我是很感动，不过那是很久以前了哈，然后就是对这家公司有深刻的印象，然后它的技术路线等等，当然现在它的 CEO 换人之后它为了一些成本压缩的做法我觉得也能理解，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只逢低就入啊，这是猫姐中期特别看好和喜欢的啊，这也我们之前就说了对吧，我们之前很久以前八月份的时候这个跳空高开的缺口啊，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讲接受不接受大家自己看，我打算放着这不做波段了，就是补缺口我再加仓，我宁可接受浮盈回撤我也要握着这只股票，因为它容易卖飞，我后来呢同步我们俱乐部之后我大概在这里也同步了推测对吧，X 然后跟大家讲你看是不是它涨上来又大概涨了30%多了，三分之一多了，所以你如果那个时候想着补缺口你把都卖掉了，那你这个筹码就卖飞掉了，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很早就讲为什么这支票你放弃波段我就放弃波段哦，这个但是说的容易啊，有的小伙伴在这里再下来补缺口的时候他心情会不愉快，因为这个他盈利账面都没有了他会不愉快，所以这个完全是个人选择，大家一定考虑到自己能不能接受。那么我们最后看一下比特币吧。好，我们最后说比特币哈，其实观点没有变，为什么呀，所有的这轮波动呢都是由于它周线上力度颓废造成的，我们在八月份出掉之后呢，我现在也在密切关注可以进场的时候，到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同步给我们俱乐部的小伙伴啊，当然也会在之后的时间里同步到 X 上，然后在当周的也许在当周或者在下一周的油管我也会跟大家讲，因为什么呀都来得及，包括我星期四早上出掉开盘出掉那个 SOX 那个时候就算看到滞后的小伙伴晚了一小时发嘛，那个我们俱乐部外的其实那个时候你是有大把时间可以走的啊，对吧，你那一天下来从38接近39的价格一直到这个跌破在32附近，所以那么长的一个直接的大阴线你是随时都可以走的，所以我觉得暂时是这样的计划。那么它现在呢下面直接测试了79952这根绿色的底线啊，这根底线不要跌破，因为大家记得为什么吗，我在24年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 64K 附近的一个重心引力，并且当时我说整个25年会以它为重心，结果大家记得吗，25年开年就涨到10万以上啊，那有小伙伴问还会起作用吗，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反复解释过会起作用，它不一定 literally 会到那个点位，但是它会一直往下吸引它，所以这次其实跟那个 64K 有一点关系，但其实79952这个地方只要撑住了它可以大概率会形成一个底部啊，所以呢几点注意，第一是不要有效跌破，连续三个交易日 不要跌破79952，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小心。那我们以讲风险为主啊，至于其他的我们回头再分析，然后有什么其他的个股的买点或者什么，我们会同步我们的俱乐部。那么这周下来其实是非常跌宕起伏，也是考验心性的哈。我想跟大家讲呢，做交易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稳定心性哈，因为所有的不快乐，我跟大家讲，最底层的原因是什么？是你的这个现实的情况和你预期的情况不 match， 就是不吻合、不一致。所有的不幸福、不快乐的根源都是这个。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啊，我个人的一点点两分钱看法是，一定要调整自己的预期，就是什么样的我都能接受，什么样的我都能接受，我都觉得 fine， 我都觉得 OK， 这个就是能够给人一个极大的平静和快乐。我们且不说快乐，起码能让你非常笃定，非常的平静。所以啊，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对预期的调整啊，要稍微那个什么一点。那么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接受。所有的东西你就不要去纠结它，不要去膈应它，不要去跟它对抗， resist， 不要去抵抗它啊，就是接受，坦然的接受， that's it 就行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会看今天的白云，你会跟白云纠结吗？说啊，我好纠结，你为什么长得今天的白云是这个样子，你应该是那个样子的，你应该像一个狗狗，你为什么像一个猫猫对吧？没有人会纠结这个。那么你看白云的时候你就很舒服，因为你接受它。同样我们对自己的交易也是，对其他人也是，对家人也是，对朋友也是，接受它。它有的人是红花，有的人是黄花，对吧？就是这世界就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你不能因为这个人是黄花你就老膈应他，说为什么你不是紫色的，为什么你不是蓝色的，对吧？它不是就是不是。那么你一旦接受了这一点之后，你会变得无比之平静。那么你对自己的交易也是这样，我们对自己的交易，每一笔交易不可能每一笔都很完美啊，总会有遗憾的。交易就是遗憾的艺术。那么我们从本质上接受发生过的事情， What happened? Happened. That's it. 那么这个心态可能我觉得在市场下跌时期和震荡时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平静和帮助。那么我们只有自己的内心平静了，这个心态好了，我们才